啊，谢谢玉琪和我们年轻的姐妹们带领我们用诗歌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正如刚才玉琪姐妹所说的，我们年轻的姐妹们有那么好的音乐的才干，愿意来奉献给神，来服侍神真的是一份的恩典。我们教会也是蒙恩能够有那么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在投入在这个的侍奉的当中我们盼望在往后日子里面，我们会有更多弟兄姐妹能够投入在我们的侍奉的里面无论是在主日还是在其他的团契啊，各方面的聚会的当中也看见有更多人去投入的弟兄姐妹。今年定了这个的题目从飘荡到回家最近一直都跟大家来思想这个的题目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为什么定这个的今年这个的主题呢？因为去年我们在查经班的时候，我们是查考这个的《创世纪》那么《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的一幅的图画，那是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带着这样一份在这个的世界建造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的地方，然后把他所造的亚当夏娃放在的当中让这一个人类的始祖在这样一个美好的环境的里面能够成为他在地上的代表，他的心意就是要透过他们来赐福给整个的世界，整个的受造的世界。但是我们读创世纪，我们知道很不幸人类因着自己的自我为中心的缘故人选择离弃神，选择违背神自己的心意，结果亚当夏娃就被驱逐离开这个的美好的伊甸园，然后开始在这个世界在飘荡。神一而再、一而再的给他们机会，给人类机会，希望人能够回转，能够再一次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在世上成为神的代表。很可惜，但是我们没有看见这样的事情。后来神选召了亚伯拉罕，盼望透过这一个神看为是一个有信心的一个的人，希望透过他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让这个的国、让这个的民族能够在世上能够去完成神自己的心意。结果我们也看见又失败了，人类不断不断的在背逆神，漂流在地上，过着一个没有家的一种的人生。当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自己亲自来到人世间，来到人世间做什么？他希望能够在地上再一次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为人来预备一个永恒的家。所以当耶稣基督离开世界之前，他就告诉门徒，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什么地方？预备一个永恒的家的一个地方，然后让这些属他的子民、属他的儿女们能够回到家里面去。这个就是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摆在我们面前的神的心意。所以这个月我跟大家讲路加福音的15章，已经讲了好几次了。我想我从来没有试过同一段的圣经讲那么多次在连续讲那么多次的信息。但是我觉得这一段的故事 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一段的故事，很能够来帮助我们去明白神是怎样的一位的神。他是带着这样一种的盼望，样子是失去的，流离在外的，能够回到家中。所以今天我希望再一次讲这个的路加福音的十五章啊，可能大家已经听我讲了好几个星期啊，关于这一段的圣经啊，但是我相信还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啊，我们来思考究竟耶稣在这里讲这些的故事、这些的比喻的时候，他希望要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好不好？虽然我们已经讲了几次，但是我想还是想跟大家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啊 ，Luke 15。好，我们先来看一到十一节，好不好？啊，一到十一节。还是说我先来看头两节哈，一二两节哈。一开始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啊，很多的税吏跟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然后当中有法利赛人和文士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这里告诉我们，接下来耶稣就用比喻跟他们说。那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说耶稣讲了三个的比喻：失钱、失羊、失钱、失两个儿子啊，失儿子的比喻啊。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认为是三个的比喻啊。但是在这里，其实耶稣就用比喻说啊，原文是一个的比喻啊，但是从三方面来去讲这个的比喻。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都是说三个的比喻，其实是一个的比喻，三个层面来去讲。这三个的这个比喻，其中的三方面都讲到相同的东西，就是失去、找到、喜乐。这个是三个这个比喻当中三个方向都想同样的一个的表达。那今天我们先讲头两个的哈的故事里面啊，但是我希望从哪一个角度来讲呢？我希望跟大家来思考，就是说头两节圣经里面，我们来想究竟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下面是谁在听？当他们这些听众听的时候，究竟耶稣想他们听见什么？那这里讲到税吏和罪人，那我们知道税吏是当时罗马政府把这个的交税这个的职分给当时的人，他们就包了这个的税的多少要交多少税给政府包下来，然后就向那些的居民收这个税。啊，这些税吏啊，这些是替罗马政府工作的收税的人，好、啊，是当时犹太人最瞧不起的一群的人。那罪人是谁？那圣经当中，这里特别是新约圣经讲到罪人的时候，这个罪人不是讲他们犯法。乃是讲他们是罪人，他们不一定犯任何罗马的法律，但他们却是犯了，还是说违背了神给犹太人的律法当中的一些的标准，所以他们被称为罪人。这些罪人包括什么？包括哪些的比方说妓女啊，包括哪些的杀人不是杀人，就是哪些违背不遵守这个的安息日啊，不遵守神律法的这些的人。其中一个比方说没有孝敬父母的，在他们的眼中就是一个罪人。 啊，所以罪人是非常广泛的一个的形容啊，不是某一个人，是这些违背了神的标准的这些的人。这里的形容他们都挨近耶稣是什么？因为跟他们一同的吃饭，他们犹太人吃饭的时候不是坐在哪里，就是在地下，他们就彼此靠着这样来吃，所以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种的的关系的一种的表达。在这里使徒这些税吏、罪人、法利赛人跟文士之外，还有谁会在当中啊？谁会在当中？耶稣的门徒是不是？你看在16章一开始介绍了耶稣又对门徒说了，所以当时除了这些的人之外，还有耶稣一群跟着耶稣的门徒在当中一同的在哪里，可能是吃饭，可能在哪里有一个的活动，然后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在当中，耶稣就讲了这样一个的比喻。所以耶稣讲这些的比喻的里面，其实是要让这些税吏、罪人、法利赛人、文士，还有一群不知道是谁的人，跟着耶稣的一群的门徒，还是其他的人听的。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去问，究竟这个比喻，还是说这三个的故事，听的人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上次我们说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因为耶稣透过讲这个比喻来回应为什么他会跟罪人、跟税吏还有这些人一起，是回应法利赛人跟文士私下议论的对耶稣的议论。所以一方面是给犹太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听，但是我在思想的时候，这些比喻难道不是给税吏、给罪人听的吗？难道不是给那些跟着耶稣一起的那些的门徒听的吗？如果是这样，这些比喻对他们来讲又有什么的意义呢？先来讲这个税吏跟罪人。税吏跟罪人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的圈子的里面，是一群不被接纳的一群的人。当这些的税吏来的时候，还记不记得有一个税吏叫撒该？记不记得那个矮矮的撒该这个税吏？当耶稣经过的时候，这个撒该想去看耶稣，他是收税的，而且是一个财主嘛。但是我们看见那个群众怎么样对待他，那个群众没有因为哇这个税吏来了，我们让开路给他过去，给他看，给他站在前面，没有。我们看见他这个撒该来的时候，这些群众不给他看，把他顶出去，所以他没办法看到耶稣。结果怎么样？结果就是跑去前面爬上树，我们记得这个故事对不对？所以这些税吏并不是那些人愿意去跟他们打交道的，跟他来往的，还甚至说是鄙视他们，对他们有敌意的。罪人更不用说了，这些妓女啊，这些违反律法的，这些都是被犹太人来忽略的，把他排于门外的人。更严重一点来讲，他们可能对他们说，你们是不属于神的子民，因为你们是罪人。所以不单止不在人群当中被接纳，甚至他们有一个感觉，他们是不属于神子的子民，连神都不要他们的，所以他们不能够进到圣殿里面去敬拜了，因为他们是属于不洁净的一群的人。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的背景来看的话，那我们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在想，当耶稣讲为什么他跟 罪人跟这些税吏一起吃饭，一起跟他们交往的时候，是解释给法利赛人文士听，但是我感觉他更是对这些税吏跟罪人讲的这些的故事。这些故事讲什么？我们看下去。好，我们从第四节，好，我们先看到第七节。好，先看第一个的比喻。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不把这99只丢在旷野，去找哪只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邻舍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们一同欢喜吧。第七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更欢喜更大。那如果坐在当中的罪人跟税吏听见这个比喻的时候，心里面会怎么想？我想第一个感觉，哎呀，原来我是被接纳的，原来99只不用悔改的罪人都没有像一个被寻回的人得到大量的喜乐。你知道犹太人对旧约圣经，我们所谓的旧约圣经就是他们的圣经，是非常熟悉的，特别是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在旧约里面牧人跟羊的关系是讲到神跟他子民的关系的一种的很亲密的一种的表达。可能我们会想到23篇，但是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相信这些的文士法利赛人听见的这个比喻的时候，立刻会想到哪一个的故事呢？我相信他们可能立刻会想到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的34章，是讲到好牧人跟羊的比喻的一个的故事。当中讲到神就责备哪些的牧羊的，当牧人的，其实是指着哪些的皇来说的啊，哪些皇忽略了他的子民啊，所以神在这个以西结书里面就讲到，神要自己作为他们的牧人，来牧养那些流离失散的那些的羊群。就什么？要把他们去寻回来。这个就是这个故事背后的哪一个的背景。就是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相信犹太人立刻就想到以西结书里面讲到这个好牧人，这个神自己去寻找失落的羊群的故事。在那个故事的里面，一方面神责备那些在位掌权的，那些装潢的，另一方面他就提出来表达出来，是在世上你们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不愿意去牧养那些弱小的，那些有需要的羊，你们不要他们，好，没关系，我作为神，我自己亲自的去牧养他们，我亲自来寻找他们。所以当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34章，就是把这两个的比较放在我们的面前。一个是世上这个牧人，就是有权有势的人，忽略那些有需要弱小的人群，神自己就承担这一个的牧养的责任，还是说这个工作，亲自去寻找他，来去 牧养他。那这个就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要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在犹太人的观点的里面，这些税吏、这些罪人是不被尊重，是不被人接纳。但是耶稣要告诉这些法利赛人，告诉这些文士，不是的。100只羊的当中有1只走丢了，他都会亲自去寻找他。表示什么？表示这个牧人看重这一只的羊。是不是他不看重99只？不是。这第7节讲得很清楚了。这99只是好好的，在那里乖乖的，没有走失。所以他们可以在那里跟随着这个牧者为他安排的一切。但这一只呢，走散了。为什么走掉？圣经没讲。但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当中，为什么这一只羊会走掉了？可能这只羊在羊群的当中，他没有 pay attention 啊，他们都在前面走了，这个羊就是贪吃这些的东西，他在那里吃啊吃啊吃啊，突然间看，哎呀，原来所有的羊都走掉，他自己在哪里失去了羊群，我们不知道。可能因为他自己太爱那个地方了，他忘了跟着别人应该走的路，或者说这个羊有自己的意见，他自己去找到一个地方，他在哪里了，他不管牧人了，还是说他迷失了方向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总之这一只羊是失落的一只羊，这一只失落的羊在旷野的里面是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的状态。如果我们读这三个的比喻，常常说三个比喻，这三个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三个的故事的里面，头两个比喻是羊跟失钱，都是那个主人亲自去寻找的。只有这个第三个比喻里面，这个的儿子自己失去之后，这个儿子自己回来，等下我们再去讨论这个。那为什么头两个比喻是讲到这个的主人去寻他们呢？因为这个的羊跟钱是不会自动自觉自己回来的，羊是没有那个聪明会找到回家的路，所以那个主人，那个牧人要去寻他的。这个钱更不用说，等下再说，他不会自己出现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这里告诉我们耶稣用这个比喻的时候，是要告诉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为什么我要去到这些的罪人跟税吏的当中跟他们交往呢？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光景，他们的处境的底下，他们不知道自己怎么样可以回到神那里去。所以我来到人世间，我来到这个地上，我是要去寻找这些没办法自己回头的这些的羊群。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如果我们读这个的福音书，我们常常看见一个的事情，他也跟文士法利赛人吃饭，但是呢就是被邀然后他们去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是耶稣主动跟这些的罪人税吏，那个患病的，被鬼附的，这些不洁净的，这些外邦的，所有这些被这个犹太人所拒绝的人，耶稣是亲自去到他们的当中来寻找他们。这个就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地上的这些的宗教家，这些的领袖， 他们不喜欢这些人，他们不喜欢这些弱势的群体。但并不表示神不爱他们。原来神爱他们跟爱这99只的羊一样的，甚至更愿意为了这一只的羊，他自己出去这个旷野，走一些困难的路去寻找他们，把他们找回来。我相信这些罪人，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的税吏跟罪人，这些所有这些被拒绝的人，听见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内心一定得到一份的安慰。哦，原来我不是不被爱的，我不被人所爱，但是原来神爱我的。如果他是犹太人，他一定想起以西结书里面讲到神要亲自成为他们的牧人。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他说摆在我们面前这位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神都是一个高高在上与我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位的神，其实不是。原来神是对每一个受造的都是同样去爱他们。有一些人是懂得回转的，但是有很多人从来不知道如何能够回到神那里去，所以神会亲自去寻找他。想一想我们信主的经历，有哪一个因为你内心里面对神非常的有一个渴慕追求啊，所以是你自己寻找去找神，自己寻找去教会，自己寻找去读圣经，去明白，去寻找以知道你认识神。好像几乎不多，可能我不敢说没有，应该有的人，有的这样的人，但是应该不多。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如何信主的，大部分都是因为我认识一些的朋友啊，我们相信很多来这边读书的弟兄姐妹哈，以前经历过了。你一来到美国，一来读书的时候哈，那些基督徒就哇，原来你是来读书的，然后非常热心的去邀你，去请你啊，无论是请你吃饭也好，什么也好，就是希望你能够去教会，能够听神的福音。不是人自己去找神的，从来都是神来寻找人的。当然神透过我们这些认识他的信徒做这样的工作。为什么？因为人认为神知道这些人是不会自己去寻找神，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们迷失，他们没有看见，他们不知道原来他的生命有这个需要，就好像这个羊，他自己走失了，他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需要，他也不知道自己有这个危险。但是这个牧人知道，如果他不被寻回，他的结果就是死亡。在旷野这些羊能够待多久？找不到食物，被野兽吃掉。所以这个羊如果不被寻回，它的结果必定是灭亡。所以这个主人，这个牧人必定是亲自去寻它。这个就是圣经摆在我们面前的神的心意。神是希望我们去被寻到，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不会主动去找。所以神就感动这些信徒，哎呀，请他们吃饭，带他们去做这个，带他们去做那个，然后希望邀请他们去教会，然后让他们有机会认识这位的主。为什么？因为神爱每一个的人，不是好人，不是那些身份高贵的人，是罪人、税吏、不被接纳的一群的人，但却是神所爱的一群的人。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比喻，讲到他说有一个富人有十块的钱，若失了一块，他说岂不点上灯打扫房子细细的找吗？第八节哈，直到找着，找到了，他就请朋友人士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的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那如果大家留意这两个的比喻的话，都讲什么？都是讲这个被寻到的是一个罪人。所以这个钱代表什么？当然有些的历史的背景，有些人对这个钱十块钱是代表这个的富人和他的一个的结婚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象征性的一个的动的礼物 whatever。但是我想这个钱是代表什么？这个钱是当时希腊所造的一个的钱。这个钱就好像我们所有的很多的国家的钱一样，现钱的怎么说呢，这个钱币前面会有一个的像，一个的一个 image 啊，一个的像，就是这个国家的元首也好，当时的罗马的凯撒也好，哈，这个是代表什么？这是代表一个身份的一个的表达。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讲这个的钱的失落，这里所说的是一个罪人。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讲的不是那个钱，那是这个钱背后所代表的这个 image。我们是谁的形象？我们是神的形象。原来一个失落的人，失落的钱币，那是代表一个失落了神形象的一个的人，这就是说一个罪人。原来一个失落神形象的人，如果不被他寻回，他就是一直在被埋起来了。为什么要点起灯来找？因为在黑暗的里面，都没有人会看见的。所以当这个人失去这个的钱的时候，他要点起所有的灯，那让这个钱不会在黑暗的当中被隐埋了。他要用这个光来照耀，让这个的钱能够被发现。原来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失去了神的形象，我们是失去了神在人的身上所给人的哪一种的尊贵，哪一种的价值，哪一种的荣耀。我们是被黑暗所埋藏起来的。所以当这个的富人失去这个的钱的时候，他要找回这个的钱。讲的是当他找到的时候，他欢喜快乐。如果大家留意在形容的时候，第十节说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要这样欢喜。如果我们看第七节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欢喜，都是在讲一个的很重要的事情。这一个的罪人悔改，谁会欢喜？天上欢喜，天上的使者欢喜。如果我们再看下去，这个儿子的时候，被寻回的时候，哈，天父会欢喜。一个比喻比一个比喻更贴近这一个神的心意。这些的罪人税吏听见这些比喻的时候，他们会在想，原来我在神的面前还是被看重的，还是重要的，还不是像这个世界那些人对我们那样的一种的看待，原来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我相信当解释的税吏跟罪人在听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们的思想不断在转，可能勾起他们很多过去的回忆，让他们想到我为什么会失落，我为什么会迷失了，我为什么我会活到现在这个样子。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时候是不是也同样的经历？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这的情况，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常常有这样一个经历，我们回到我们的生命的深处，我们来思想为什么我会这样的呢？所以这些比喻，为什么耶稣教导人的时候常常用比喻？因为比喻会勾起人一个的 attention， 一个的注意，让他们更深入去思考。这个也是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常常有的一种的经历。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有一些的故事，有一些的表达，勾起我们很多的思考，很多的思想，以至到我们从当中发现认识了我自己的过去，知道我为什么。所以有神说，我们认识神的人才会真正认识我们自己是谁。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是被这个世界所定型，我们是怎么样一个人。但是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才晓得原来我们是怎么样一个的人，我们重新得回神的形象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第三个比喻，我相信我们怎么说呢？已经讲过哈，但是我希望能够时间关系，我就不跟大家去读了。我们来看25节开始再看下去，好吧？前面讲到小儿子的，然后我们就跳过了，因为上次我们已经讲过哈。那时候25节他说，那时这个小儿子回来，父亲哇为他，因为回来就欢喜快乐，为他开了一个 party， 然后这个儿子在外面听见哈，这25节，那时候大儿子正在田里面，他回来了，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仆人说，你的弟兄来了，你的父亲因着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了你那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跟我的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他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的，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当我们读到这段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浪子的故事是讲这个小儿子，我们常常说这个父亲失去了一个小儿子，但是当我们读完这一段的时候，哎呀，这个父亲可怜，他不是单单失去一个儿子，他其实是失去两个儿子。因为这个大儿子从他的对父亲讲的话的里面，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是儿子，他只是把他当成自己是一个雇工啊，我遵从你的命令，我做所有这一切啊，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但是你怎么对我呢？啊，我什么都没有给我。但是父亲说，我所有的东西不是你的吗？原来他从开始他不知道自己是儿子，他只是把自己当成是一个仆人，是为父亲打工的。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的事情， 原来这个大儿子在父亲的家里面，他没有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看待他每天的生活。他所看见的是我付出而得来的，所以是打工的。他并没有认为这是在家里面是一种的恩典，他没有看见父亲所给他的一切，他只是看见他没有的，没有弟弟所拥有的那一些这个 party。 他失去什么？他失去了跟父亲这个关系所带来的哪一种的福分。他拥有了，但是他却不认为他拥有。我相信这个的比喻是给法利赛人跟文士听的。这个大儿子就是只是法利赛人跟文士一样，他们在神的国度里面，他们懂得神的心意最多，他们也享受神赐的恩典最多，但是他们却并不认为自己是在神的国里面能够享受，所以他针锋相对看着那些好像没有得到的东西而妒忌。弟兄姐妹，亚当夏娃的失败就在这里。亚当夏娃为什么失败？神为他们预备那么好的伊甸园，在那里非常的丰富， everything 所有的东西他们都可以享用，树上所有的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那一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为什么他们偏偏要吃那个呢？因为他们没有看见他们所拥有的那么丰富的东西是神给他们的恩典，他们却看见神不给的哪一个树，他们就要吃哪一个。人为什么在神里面不满足？因为我们领受了恩典，却不把神的恩典看成是神给予的恩典，却认为跟比较起来，我没有的东西，坐眼看着那些没有的，结果就失败了。所以当法利赛人跟文士，当他们听见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在想什么？我在想，他们心中一定是非常的不满意，他们心中一定在想，听见前面那个的一百只羊其中一只走掉，他们心里面想，那99只怎么办？听见哪一个10块钱其中一块走失掉，他们就问那9块怎么样？他们的着眼点就是看着哪些已经拥有的东西，却是着眼放在那些没有的而感到不满足。耶稣用这个比喻就告诉他们，其实所有这些都是你的，都是你所拥有的，你为什么还要妒忌弟弟那一点点的 party 所拥有的东西呢？这个给我们要很好的思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爱我们，神所给我们的是足够，够我们的需要的。但多少时候，我们的着眼点在哪里？跟人家比较，为什么他有，我没有？为什么他有，我没有？我不是很乖吗？我不是什么都 you know, 很虔诚吗？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原来我们不晓得，原来神已经把我们需要有的都给了我们了。神爱我们，神爱每一个人，他给我们的爱都是一样的。如果人不满足，人只会 带来一个结果，失去神所赐的一切的福分。有时候我在想，神是哪一位全知的神？有时候我在想，我们常常向神求福，哎呀神啊，你给我那个，给我这个，给我顺利，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多少时候我们求的福，我们得到那个福分之后，我们却因着得到这个福分，却做违背了神的事情，还是说把神给我们的恩典丢弃了。那我常常在想，那究竟神是全知的神，他给予给还是不给我们的要求？如果神知道把更多的富有更好的东西给我们的时候，会让我们离开他，那究竟神给我们还是不给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要学会感恩，原来懂得感恩，我们才会享受神更大的祝福。这个大儿子就是不懂得感恩，他没有看见小儿子回来，对于父亲来讲是失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已经失去了，他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回来了。所以他的欢喜不是因为任何的理由，是因为他回来重新得回这个儿子而欢喜。为什么浪子这个故事我讲完又讲？是因为今年我希望给大家能够看到的一个的图画，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神是怎么样意味着神，看见人离开他之后在地上所过的哪一种没有平安一直在那里彷徨惧怕恐惧的人生，他是多么希望我们能够回来。所以如果那些还不认识他的人，神会亲自去寻找他，但是那些已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人，神盼望就好像这个小儿子一样，能够醒悟，能够回转，能够回到家中，不要在这个世界再流荡。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永恒的家，我们可以回去，在哪里可以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就是要告诉我们神是爱我们的哪一位的神。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我们能够抓住这一位爱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依靠，我们的盼望，我们才能够在世过着一个真正平安喜乐的人生。但愿回家这个信息，今年会不断不断跟大家来思考的时候，大家可以真真正正能够体会神的心意，能够跟神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不要像这个大儿子，不要像这些的法利赛人跟文士，在哪里是针对他们没有的，却忘了他们已经拥有了那么的多。让我们一同的低头来祷告。主，我们的神来到你面前，让我们看见主你是来的人世间是要来寻找那些失丧的人。就好像这个牧人寻找那个是迷失的羊一样，当你找到他，欢欢喜喜的带他回家。主啊，我们只是已经认识你的儿女们，但是当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多少时候我们没有为我们所拥有的这一个的尊贵的身份而感恩，我们没有为我们已经拥有的各样的福分而感恩。有时候我们常常去做比较，比较为什么你会跟那些人一起，为什么会赐福给这个赐福哪个，而我们却没有。求主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晓得主你所给我们的必定是最适合我们的， 你不会给那些让我们因着得到而让我们失去的那些的东西，你会把对我们生命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给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来思考你为我们所预备永恒的家，你知道我们不会在地上过着一个漂流飘荡无定不安的一种人生，让主你自己成为我们唯一的依靠，唯一的盼望。恭请把我们众人都叫在主的面前，求你继续的看顾保守带领，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